如果有人邀请你做一件事，那件事对于一般人来讲可能都不构成任何问题，但是对于你来讲，那一件事就对道理原则有冲突，你会选择怎样做呢？你会选择妥协，跟从别人的安排，而将道理的原则放在一边，还是你会选择按照道理原则去做，因而得罪别人呢？但是，是不是每一件事都这么对立的呢？造成这种对立，究竟真是一个宗教问题，还是是我们处事的态度问题呢？以色列人犯罪得罪上帝，最先以色列国亡国，之后上帝亦都令到犹大王被战败，被巴比伦王灭国。巴比伦王将犹太国上层的人物掳掠了去到巴比伦，但以利亦都在这个被掳掠的人群之中。巴比伦是一个外邦的国家，他们有他们的偶像崇拜，但以利在巴比伦生活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很多跟他宗教有冲突的事，他又会怎样处理呢？但以利刚刚到了巴比伦没多久，就发生了一件事，直接挑战但以利的信仰。如果但以利顺从巴比伦王的安排，他就会跟耶和华的律法有冲突。但是如果坚守耶和华的律法，即是违背王的命令，那就会得罪巴比伦王。究竟但以利会跟从巴比伦王的安排，将耶和华的律法放在一边呢？定是他会坚守耶和华的律法而得罪巴比伦王呢？但这两件事是否必定要对立的呢？但以利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去处理这个冲突呢？经文记载在但以利书一章一至二十一节，广东话圣经旧约734页，734页，但以理书一章一至廿一节，第一节，犹大王约阿根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攻入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准许他俘虏约阿金王，夺走圣殿器物的一部分，将俘虏带去巴比伦的神庙，又将夺来的宝物存放在神庙的仓库。尼布加利撒王命令他的太监总管阿比拿，从以色列俘虏中选出一些皇室和贵族的青年，此青年必须无残疾，英俊聪明，学识丰富，才智过人，自有资格在皇庭在宫廷服务。阿比拿要教他们学习加勒底的语言文字。第五节，王要下令每日供给他们宫中享用的食物和酒，训练三年后他们就可以在王面前供职。在被挑选的人中有但以利、哈拿尼亚、米沙亚、巴撒利亚，都是犹大支派的人。太监总管帮他们改新名，叫巴提沙沙、沙德勒、米沙、阿伯尼哥。第八节，但以利决心不吃王宫的食物和酒，免玷污自己。于是他求阿沙比，他求阿比拿帮助他。上帝使阿比拿同情但以利，但是他又怕王，所以对但以利说，王已经规定你们的饮食 若你们的健康不及其他年轻人，王会杀我。第十一节。于是但以理去见阿比拿，派来管理他和其他三个朋友的守卫，对他说，请你赐给我们吃蔬菜饮清水，十日后将我们和那些吃皇宫食物的年轻人比较，然后照你的观察做决定吧。守卫答应给他们试十日。十日后他们看来比所有吃皇宫食物的年轻人更健康更强壮。从此守卫准他们继续只吃蔬菜，不吃王所配给的食物。十七节。上帝使这四个年轻人精通文学哲学，又赐但以理有解释异象和梦的才能。王规定的三年期限到，阿比拿带所有年轻人去见尼布格尼撒王。王与他们逐个谈话，他对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尼、阿撒尼亚印象特别深刻，因此这四个人被选留在皇宫侍候。二十节。王无论问什么或提出任何难题，他们的解答总比国中任何占卜家或术士好十倍。但以理一直留在皇宫，到波斯王古列征服巴比伦为止。第一节。犹大王约雅金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攻入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约雅金在位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列王记下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描述。列王记下23章37至24章第4节，我读出来就可以了。23章37节。约雅金学回他祖先的坏榜样，在耶和华面前行恶。约雅金在位年间，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侵犯犹大，约雅金被迫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耶和华使巴比伦、阿兰、摩押和亚扪的军队来攻打雅金，攻打约雅金，消灭犹大，正如耶和华藉他仆人先知所讲的。此事发生是出于耶和华的命令，为要驱逐犹大人民，是因为马拿西王犯的一切罪。他在耶和华流很多无辜人的血，耶和华不肯赦免马拿西。犹大王约雅金学回他的祖先的坏榜样，在耶和华面前行恶。不单止他自己行恶，他还有很多祖先都行恶，尤其是马拿西王。耶和华不肯宽恕马拿西，以致耶和华决定消灭犹大王，消灭犹太国，将犹大人驱逐离开他的国土。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可能以为，上帝一定会保守他们的，其他国家消灭不到他们的。但是因为他们自己行恶，上帝的先知多次劝告他们都不肯悔改，不肯归向上帝。到最后上帝准许巴比伦王消灭犹大国，驱逐犹太人。对于一些犹太人来说，可能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他们亡国竟然是出于耶和华的命令。同时代的先知耶利米，他都曾经多次宣告过耶和华的说话，耶利米书14章15至16节。我耶和华话你知， 我要对付那些不是我打发的假先知，他们借我的名预言此地不会有饥荒，不会有战争，但我要用战争和饥荒消灭他们。那时听他们说预言的人也要遭同样的结果，他们的尸体连同他们妻儿子女的尸体都被抛弃在耶路撒冷街上，没人埋葬。我要他们为自己的邪恶遭受报应。犹大人虽然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行邪恶的事，不遵守耶和华的教导，耶和华的先知指出他们的错误，劝告他们悔改，但是他们不听。反而是那些假先知告诉他们，哎，不用怕，不会有饥荒的，不会有战争的，不指出他们犯的错误，不要求他们归正，不要求他们悔改归回耶和华的教导，一味的安慰他们。这些假先知的说话，哎，这些犹太人竟然就听了，有错不肯悔改，继续过着一些得罪上帝的生活，战争饥荒就会来到，国家灭亡，人民被掳走。叫人认罪悔改的教导，可能有些人不喜欢听，或者有些人有些抗拒的心理，但是任由罪恶的存在，只是安慰，只是叫人不用面对自己的罪恶，结果又会怎样呢？结果就是上帝会惩罚他们。真正传上帝说话的先知，是会指出人民的罪恶，努力的劝告他们悔改回归上帝。翻回但以理书一章二节，主准许他即是巴比伦王，主准许他俘虏约雅金王，夺走圣殿器物的一部分，将俘虏带去巴比伦的神庙，又将夺来的宝物存放在神庙的仓库。犹大国的皇帝都被人掳走了，耶和华殿屋里面的器物都被人带走了，而收藏了在这个异邦巴比伦的神庙的仓库里面，耶和华的名受到羞辱。巴比伦王不单止掳走约雅金王，他还将当时社会上上层的人物都带走，其中包含了皇室和贵族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离开了自己的本乡本族，去到巴比伦这个外国的地方，他们又会面对什么前途呢？第三节，尼布加尼撒王命令他们的太监总管阿比拿，从以色列俘虏中选出一些皇室和贵族的青年，此青年必须没有残疾，英俊聪明，学识丰富，才智过人，自有资格在皇庭，在宫廷服务。阿比拿要教他们学习加勒底的语言文字。巴比伦王命令他的太监总管去犹大人的皇室和贵族之中找一些条件好的、健康的、学识丰富的、聪明智慧都高的年轻人。王拣选这些年轻人做什么呢？就是培养他们去皇宫服务。古代战胜国家通常都会将战败国的人卖了去做奴隶，或者逼他们做一些苦工。巴比伦王对这些战败国的年轻人可以说都很宽容，巴比伦王没有苦待他们，反而给机会他们在皇宫里面工作。对于这些战败国的年轻人来说，不单止没有受到苦待，反而在战胜国的皇宫这个政府最高的行政机构里面工作，都算得上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为了令到这些年轻人学习到巴比伦的知识，能够胜任将来的工作， 巴比伦王亦都安排咗一个学习机会俾佢哋，要教导佢哋学习加勒底语言同埋佢哋嘅文字。第五节，王亦下令每日供给佢哋宫中享用嘅食物同酒，训练三年后，佢哋就可以喺王面前供职。三年包食包住嘅学习机会，而且仲俾佢哋一啲食物，嗰啲食物仲系皇宫里边享用嘅食物同酒，唔系随便煮啲嘢俾佢哋食。和合本嘅用词系咁嘅，王派定将自己所用嘅膳和所饮嘅酒，每日赐他们一份。王系将仲自己所食用嘅食物，同样等级嘅食物分配俾呢一啲年轻人享用。可以见到巴比伦王是很重视这些年轻人，而这些年轻人所食所用 的食物是跟皇帝所用的食物是一样的。这些年轻人得到王的特别待遇，是一种极之高 的待遇来的。战败国的年轻人其实在战争期间，他们或多或少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当时犹太国有饥荒，也都可能他们家人也都有人战死，甚至乎他们自己都可能曾经受过生命的威胁。但是到了自己的国家战败了，自己的国皇帝都被人掳走了，圣殿的器物都被人带走，连自己都被人带走了，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很有可能这个时候和自己的家人都会分开，可以讲得话人生跌入一个黑暗的时期，生活在一个彷徨无助的境况之中。啊，怎知去到巴比伦之后，巴比伦王竟然这么恩待他们，给这么好的机会他们学习，还给这么高的礼遇给他们，可以吃王的膳食。同一时间，留在原居地的同胞可能连饭都没得吃，他们现在竟然在皇宫里面得到这么好的待遇，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得到上帝特别眷顾？他们又会不会在这么优越的环境之下迷失了自己呢？我们学习的但以理就在这个背景之下正式出场。第六节，在被挑选的人中有但以理、哈拿利亚、米沙利、阿撒利亚，都是犹大支派的人。这四个犹大支派的年轻人被选出来了。 这四个人的名字，希伯来文的名字，原本都有他的意思的。但以理就是神是我的审判者的意思，哈拿利亚就是主彰显恩典的意思，米利沙的意思呢就是谁像神，阿撒利亚就是主助我。他们的父母帮他们改这些名字的时候，都是表明了他们的父母对儿子是有他的期望的，希望他们记住他们是耶和华的子民，相信他们的父母都会自小教导他们去敬拜耶和华，遵守他的法则。去到巴比伦之后，巴比伦的太监总管就将他们的名字改成当地的文字。第七节，太监总管帮他们改的新名叫做巴底沙撒、沙德勒、米撒、阿伯尼哥。新的名字翻译出来都是跟巴比伦的众神有关系的。巴提沙撒的意思就是比勒保护他的生命，比勒是巴比伦的其中一个神，是众神之首。沙德勒的意思就是在阿古的统帅下，阿古也是巴比伦的一个神。米撒的意思就是谁像阿古，阿伯尼哥就是说尼哥的仆人，尼哥也是巴比伦的一个学习写作之神。改名 这个动作，会不会是巴比伦王想这一班年轻人忘记了他原本的信仰，认同巴比伦的信仰，而去认同巴比伦这个国家，终而效忠巴比伦王呢？有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社会有这个社会的文化，我们生活在这个文化里面，不可能完全不受这个文化影响，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全部认同这种文化呢？要跟着这个世俗文化去走呢？以为今天我们见到的东西，我们今天见到世界的主张就是一个正确的主张，而忘记耶和华也都有他的律法。有些世俗的事情表面上看起上来好像和信仰没有关系，会不会有一些事情有一些理念表面上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些事的内在逻辑是隐藏着一些罪恶的意念，隐藏着一些会令到我们离开上帝，离开他的法则而用了世俗的法则。好像有些人提议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宣传基督教，不可以影响小朋友的自然发展，但同时呢就可以让他的人宣传不同性别的认同而影响他们未成熟的心智。当我们开始认同这些观念的时候，事情慢慢发展下去，会不会就会发展出一些同道理的原则有冲突的事呢？这四个年轻人面对这些外邦的文化、外邦的宗教信仰，他们怎样守住他们 自己的信仰，不受世俗的玷污呢？第八节，但以利决心不吃王宫的食物和酒，免玷污自己，于是他求阿比拿帮助他。能够吃和皇帝一样的食物，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都是一个荣耀来的，其实很多人想吃都吃不到。为什么但以利决定不吃这些世人都觉得难得的食物，世人都觉得是一些很高级的食物？可能有几个原因。有些肉类对于犹太人来讲，犹太人来讲是不洁的，犹太人是不能够吃这些不洁的食物。也都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屠宰动物的时候可能 是有一些宗教仪式在这里，是拜过偶像，拜过偶像的食物犹太人都是不可以吃。圣经没有直接讲出具体的原因，所以以上 的揣测都是一些可能的情况，但是圣经确实讲了一个内在的原因。但以你不吃王的食物是以免玷污自己，但以你决心不吃王的食物，决心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表明但以你是做了一个决定，一个立心，立定心志，不给这些食物玷污自己。对于一般人来讲，能够吃王宫的食物应该是一件对自己有好处的事，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当我们身边的人都说，哎，你做那件事啦，那件事你会得到很多好处的，或者得到很多金钱的回报的，一些世人都追求的目标，那我们会不会反省一下这一件事的性质是不是上帝喜欢的呢？这一件世人都喜欢的事，其实会不会跟圣经的原则有冲突的呢？当我们发现有一些事是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会不会立定心志，决心不去做，以免玷污自己呢？有些事他人或者可以做，但是为了道理的原则，我们就是不应该做。但以利知道王的食物是会玷污他的，他就决心不吃 王宫的食物和酒。如果大家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曾经去过外，不是在家，在海外读书，或者去一个新环境工作，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没有长辈的指引，完全靠自己去做决定，其实你又会靠什么去指引你的生活呢？如果你的上司或者你的朋友要求你做一些事，比如说食烟、饮酒、狂欢、放纵、取巧之类的，这些事可能一般人都觉得没什么事，个个都这样做的，但你觉得你知道这些事跟道路原则有冲突的，会玷污你自己的，但你拒绝的时候，你又可能会得罪你的上司，又或者令到你的朋友嘲笑你，你觉得你这样都不敢做。宫中的食物是巴比伦王下令去给他们的，但以你因为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以免玷污自己，他就决心不吃王宫的食物。但有没有想过呢？这个决定就即是说他会违背了王的命令，结果可能很严重的。可以见到但以你是有一个很大的勇气去做这个决定的。我们会不会觉得，但以你他都属灵巨人，他梗是有勇气有这个力量去对抗他身边的压力，他梗可以排除万难去守上帝的法律，但我们那些即是一个无名小卒，我们就不会有这个能力了。如果为了遵守道理而得罪人的话，如果我要面对很大的风险，面对很大压力，我就未必够胆做。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但以你在这个时候都只不过是一个青年人，他被选入宫之后，很有可能他的父母亲戚都不在他身边。青年人可能是十零岁啦，或者二十岁附近啦。对于但以利来讲，在那个时候他都是一个没什么能力的小伙子来的，他能够坚定企立在道理的立场，只不过是因为他重视耶和华的教导，立心守耶和华的律法。不是一个属灵伟人才能够在艰难的日子里面坚持守道，而是一个小子立心守道，立心按照耶和华的律法去行，一个这样的人生他就会成为一个属灵伟人。但以利这个决定确实是违背了巴比伦的安排，太监总管同不同意呢？第九节，上帝使亚比拿同情但以利。当一个人愿意守道的时候，愿意遵守耶和华的律法的时候，当他踏出第一步，上帝是会为他开路。上帝使太监总管亚比拿同情但以利，但这件事其实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年轻人吃王宫食物是巴比伦王下达的命令来的，如果太监总管不遵照这个命令去做，他即是违背王的命令，结果是很严重的。第十节，但是他又怕王，所以对但以利说，王已经规定你们的饮食若你们的健康不及其他年轻人，王会杀我。违背王的命令，王是会杀死这个太监总管的。太监总管当然不够胆违背王的命令，虽然这个太监总管不够胆摆到明去违背王的命令，但是他由于同情但以利，他这种态度会不会影响了他手下，而他手下愿意出手相助呢？但以利是不是这样就死心不再坚持呢？但以利还可以怎样做呢？ 第十一节。于是但以利去见亚比拿，派尼管理他和其他三个朋友的守卫。太监总管当然不会自己来派饭，他派一个手下来到管理，而这个手下这个守卫同时间也都是管理他三位朋友的。但以利就去见这个守卫，和这个守卫商量一件事了。商量什么事呢？十二节对他说，请你赐给我们吃蔬菜饮清水，十日后将我们和那些吃皇宫食物的年轻人比较，然后照你的观察做决定吧。但以利和这个守卫商量关于膳食的安排，请你给我们吃蔬菜饮清水，而不用吃皇宫的食物。是不是一直都这样安排呢？如果但以利一开始就要求一直都这样安排的话，守卫当然不敢答应啦。但以利提出一个可行可以行得通的办法，就是试十日，十日之后再比较一下他们吃蔬菜饮清水是不是跟那些吃皇宫食物的人一样咁健康。他邀请这个守卫到时再观察一下再作决定。但以利面对巴比伦王对于食物的安排，他并不是作出一个对抗心态。巴比伦安排这些年轻人吃皇宫的食物，其实本意都是希望年轻人照顾一下年轻人。 他在原居地又饥荒了，又没得吃了，来到巴比伦给他吃一些皇宫的食物。但以利虽然因为信仰原因不吃皇宫的食物，但是他并不是跟执行的人对抗，他是尽力找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你有没有试过因为宗教原因，因为你守道理的原因而不能够做一些事，你会怎样回应呢？会不会很强硬地作一个对抗式的表达，还是找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好好地处理这件事呢？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例子。如果有人邀请你去一个宴会，比如说他的生日 party 啦、结婚晚宴啦，你的亲戚朋友邀请你参加，那晚就刚刚是星期日，你又会怎样安排呢？一口拒绝，强硬地说，我教会有崇拜啊，我守道，我不去你的宴会了。是不是要搞到一个这么对立的情况呢？好像你邀请我喝，好像是你不对的，好像你引诱我犯罪，还是找到我解决问题的方法呢？比如说恭贺对方这件喜事，提前请对方吃饭，或者提前做一些祝贺的表示，提前送礼物给他，不需要将这些事和相关的人搞到对立。以前我在香港做事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比较大的工作，公司要由一个地方搬去第二个地方，需要有一个星期日开工。当时我是做啲电脑的工作的，搬办公室差不多每一个部门都会有我参与 的部分，责任上我是不可以不参与的。可以怎么做呢？星期日不上班，那就好像不负责任，那星期日上了班又不能够守安息日。当时我就将这件事，将这个工作规划好，将需要技术支援的事在星期六晚上做完它，留下星期日基本上只是搬运物品。那我就邀请另外一个部门的同事在星期日代我去搬运这些东西。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不是跟公司任何人任何工作去对抗，而是解释给上司听，通过适当的规划 適當的溝通，提前將應該做的事做好。還有一個例子，我有一個不是我親耳聽的見證，所以我在這裡是不是當見證這樣說的，我只是當是一個故事的描述。在這個故事的場景裏面，我描述的 事件不代表真實發生過，我只是將這件事作為一個背景去說明一些道理原則。有一個爸爸，他覺得個女成日去了教會，很少留在家，所以爸爸就有點不滿意了，希望個女多些留在家。在傾談的過程之中，這個女就表達了一些信仰的重要性，上帝可以隨時幫她，這些信仰立場的表達其實都沒什麼問題。但是對於一個未信上帝 的父親來說，她又不滿意了，那個女竟然覺得外面有一個機構或者一個神比自己作為父親更重要。如果你就是這個女，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呢？对抗性的跟父亲说，哎，上帝全能的嘛，人是有限的，我遇到什么问题你都帮我不到啦，只是上帝才帮到我的，当然上帝重要过你啦。这种说法会不会伤害了父亲的心呢？还是体谅父亲对个女的关爱，找多些时间陪下父亲，关心一下他的需要，让他知道一个信了上帝的女是会更加关心他，更加爱护他，让家人了解到信仰是能够帮助到他们有个更好的家庭，不是抢走了他的女。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至十六节，有人要求你们解释心中的盼望，要随时准备回答，但是要用谦恭温和的态度回答，要有清白的良心，使侮辱你们的对你们作基督徒表现的好行为乱共诋毁的人自己觉得惭愧。而这件事为例，父亲以一个不满的口吻去质问个女为什么成日去教会，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不是要求个女解释一下她心中的盼望，为什么 你要用这种态度去守道。那回应应该怎样呢？对抗性的跟她争论过，还是用谦恭温和的态度回答呢？当我们用谦恭温和的态度回答，去解释我们的盼望，去解释我们的信仰，而且我们还有基督徒的 好行为，这样乱共诋毁我们的人，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惭愧。有阵时一些所谓宗教上的对抗，家人对我们信仰的不满，很多时都不一定是信仰上的问题，很有可能是我们处事上太多对抗性的心态，而不是一些谦恭温和合作解释复和的心态。如果有人问甚至要质疑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守道，对抗性的心态就是跟他拗过，证明他们是错，我们才是对，这样是不是会令到家人之间的隔阂多了，误会甚至乎情感上的伤害加深了，令到家人对我们或者对我们的信仰更加不满？表面上好像是一个宗教上的矛盾，而实际上更有可能只是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而这件事为例，父亲不满意个女去教会，而少了在家的时间，表面上好像干涉她的宗教自由， 其实会不会只是父亲希望个女儿多啲陪佢，多啲关心佢，而同一时间担心个女儿喺外边唔知识咗咩人，唔知去咗咩地方，会有啲发生意外。佢要求个女儿多啲表达佢对关爱嘅表达。如果我哋将呢类嘅事情作一个对抗性嘅表达，一个对抗性嘅回应。纠缠在表面上的事情，纠缠是应不应该教会，纠缠是上帝重要还是父亲重要，只会增加家人对我们的不满。可不可以这样回应呢？体谅父亲的心意，他都是想知道个女儿在外面安不安全，会不会结识到坏人，要求个女儿多些陪她，多些关爱她。不要在说话上争论，而是在实际行动上对父亲多些的关心，抽多些时间去陪伴父亲。面对家人对我们的要求，甚至乎对我们信仰上的质疑，如果我们不再用一些对抗性的心态，我们只是想他了解多些我们的信仰，或者更进一步的藉着这些对话，藉着这些机会向他传福音，我们是要用谦恭温和的态度去回答，去解释我们心中的盼望，去解释福音的信息，而且我们还要有基督徒的好行为去作见证，令到身边的人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是会更加关心他，变成一个更加好的儿女，更加好的家人，因而令到他们更加容易去接受福音。但以利决心不吃王的食物和酒，以免玷污自己，他不是跟执行命令的人对抗，他不是说哎呦我对抗，我是不吃的了，我要绝食抗议斗争，而是他解释给太监总管听，令到太监总管都同情他。如果太监总管都同情他，那就说明他不是用一个对抗性的心态跟他讲这件事，是用一个谦恭温和的态度去解释他的信仰，去解释他的处境，以至到太监总管都同情他。除了用谦恭温和的态度去解释他的信仰之外，但以利还是很积极地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但以利提出食蔬菜、饮清水，守卫接不接受这个提议呢？第十四节，守卫答应给他们四十日。守卫竟然答应，对于守卫来说，他都是不按照王的命令，他不将王的食物给他们吃，他都可能受到重罚的，但是他都愿意冒这个这么大的风险去成全但以利的要求。我们见到当但以利决心守道的时候，上帝是会为他开路。正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教导，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遭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接受的，上帝是信实的，他绝不会被你们遭遇无力抵抗的试探。当试探到的时候，他会给你们力量，使你们担当得起，为你们开一条路。吃些蔬菜、饮清水，会不会营养不良的呢？会不会没那么健康的呢？十日的期限很快就到了。第十五节，十日后，他们看来比所有吃王宫食物的年轻人更健康、更强壮。经过了十日食蔬饮水的生活，但以利和他三个朋友身体都明显比其他吃王宫食物的人更加健康、更加强壮。 这个结果除了显示耶和华保守之外，其实都显示到他们四个人是对于上耶和华信靠交托的态度。若果这四个人在这十日吃蔬菜 饮清水日子，如果他们心里面很担心自己的健康的，很担心自己会变弱的，一个不断担心的人，不断有负面思想的人，担心到可能啊睡都睡得不好，那就算比日日吃好东西都不会健康的。所以若果一些人成日担心，对他自己生命对上帝没有信心的人，什么都在担心，少少东西都担心，少少东西都疑神疑鬼，就算没有病都会制造了病出来。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将他前途交托给上帝，信任上帝的带领，他就算每日只是吃蔬菜饮清水，或者过着一些很穷困的日子，他都不会为自己担心的，他的人生都会活得有动力，都会活得有精神健康。但以利和他三个朋友身体明显更加健康，更加强壮，那就说明这四个年轻人他将他的前途生命交托给耶和华，全心交托而不为自己担心，平安喜乐的心态去过这个食水饮蔬的日子。既然有这么好的结果，下一步应该怎样呢？第十六节，从此守卫总他们继续只吃蔬菜，不吃王所配给的食物。但以利和他三个朋友立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不吃王的食物，以免玷污自己。耶和华就为他们开路，上帝使太监总管同情但以利，亦都得到守卫的帮助，他们终于不用吃王分派的食物。这四个年轻人以一个战败国国民的身份，离开了自己的本乡本族，去到一个异邦的国家，面对一个和自己宗教信仰都有冲突的安排，他们都能够立定决心遵守耶和华的法则，可以见到他们在信仰上的坚定立场。有这个坚定的信仰基础，当他面对外邦文化，学习外邦学问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迷失自己，在一个充满偶像崇拜的巴比伦生活，不会认同了异邦的宗教，始终他们都知道耶和华先知是他们的神。上帝保守着这四个年轻人，巴比伦王给他们学习当地的知识，这些知识当然 是原本就是想他们能够升任将来在皇宫服务的需要，但是不要忘记这些知识也都可能带给他们认识当地的偶像崇拜、偶像的环境。十七节，上帝使这四个青年人精通文学、哲学，又赐但以利有解释异象和梦的才能。巴比伦人教的文学、哲学当然是指巴比伦的学问，很有可能这些学问都跟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神明有关系。这四个年轻人学习这些外邦的文学、这些外邦人的哲学，他们会不会完全接受了这些哲学呢？会不会完全认同了他们的观点呢？很明显不会啦，他们带着坚定的信仰基础来到巴比伦，他们为了遵守耶和华的法则，冒着最大的风险不吃王宫的食物。我们在学校或者社会都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知识，比如说进化论、 或者其他啲哲学啦，又或者社会上人所成日鼓吹嘅性别认同啦、身份认同啦、政治正确啦，我哋会唔会以为啊，今日嘅社会鼓吹紧嘅嘢就系正确，我哋就完全去接纳啦？定系我哋根据圣经嘅原则、坚实嘅信仰基础，对世俗文化作出取舍呢？呢四个年青人都是将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建基在上帝的道理之下，以道理的基础去审视他所学的哲学。上帝使这四个年青人精通文学、哲学，但是不代表他们认同当地的文学、认同当地的哲学，而只不过他们对当地的文学、当地的哲学有深入了解而已。不单止是巴比伦的学问，上帝还特别赐给但以利有解释异象和梦的才能。圣经在这里提及的但以利有解释异象和梦的才能，但以利的这个才能对他将来在皇宫里面服务，就怎样能够为耶和华的名作见证，圣经在这里先作一个伏笔。很快三年学习期就到了，第十八节，王规定的三年期限到，阿比拿带所有年轻人去见尼布格尼撒王。这个太监总管阿比拿带着这几个学巴比伦学问已经学完的人去到王面前去接受面试。第十九节，王与他们逐个谈话，他对但以利、哈拿尼亚、米沙尼、阿撒尼亚印象特别深刻，因此这四个人被选留在王宫侍候。但以利和他三个朋友都有出色的表现，巴比伦王对他们的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就安排他们留在王宫侍候，他们就可以在王宫工作了。他们的工作很出色的，他们在王面前工作得非常好，因为二十节，王无论问什么或者提出任何难题，他们的解答总比国中任何占卜家或术士好十倍。王无论问什么，这些问题之中我相信都会包含一些怎样对国家治理的问题，或者问他们一些关于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的解答总比其他那些占卜家或者术士好十倍。一方面是上帝祝福他们赐给他们智慧，另外一方面会不会他们都做功课的呢？平时都要用时间了解一下国家发生的事，思想一下解决问题的方案，以致王问起他们的时候，他们并不是随口回答，而是他们早有准备。若果我们想在工作上、学业上、职场上有好的表现，荣耀主名，一方面当然我们要向上帝祈求处事的智慧，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都要努力，我们要努力做好我们的工作，努力做好自己 的事情，尽心尽力，尽心尽力做好这件事，好像电视是为主而做那样。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都有类似的教导。以弗所书六章五至七节，做奴仆的要畏惧战惊，专心服侍世上的主人，好像侍奉基督一样，不单是他人注意的时候这样做，想博人家的喜欢，而是做基督的奴仆，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你们要甘心乐意 尽奴仆的本分，好像是侍奉主，不是侍奉人。如果一个主人见到个仆人咁忠心咁侍奉佢，佢都会欣赏呢个仆人，会俾机会佢，想提升佢啦。但以利同埋佢三个朋友喺工作上有出色嘅表现，以致以后嘅日子都得到巴比伦王嘅提升。21节，但以利一直留喺皇宫，到波斯王古列征服巴比伦为止。但以利一直留在皇宫，那这个皇宫那当然是巴比伦王的皇宫啦，但是为什么皇宫的主人竟然变成波斯王的呢？既然皇宫都被另外一个人占领了，巴比伦的帝国都被另外一个人征服了，新的皇帝为什么又愿意继续用巴比伦这个前朝的官员呢？除了朝代的改变，但以利在这个皇宫里面还经历过什么挑战呢？有机会的话，我们继续去分享但以利书的发展。请唱赞美诗，然后请 Daniel 弟兄为我们领导散会。
慈悲的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主你，在主你的圣日继续有机会给我们来到敬拜神。上帝，你今晚给我们学习到，我们但凡愿意是尽我们的能力，在及得到的真理上，我们所认识的道理愿意实行，愿意遵守。虽然遇到有什么世界上有什么挫折，有什么冲击，但我们知道神的灵是会与我们同在，神是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亦都会帮助我们，为我们开路。最重要的是我们懂得以主你的事情为先，凡事先求上帝的国，神的义，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主你的手中，凡事有主你的预备，遇到一切事情对主不要失信，神的其中的教训，你的智慧就会给我们能够学习，最终做一切事情，我信得过神会帮助我们来到荣耀主你的名。求主你给我们好好的学习，亦都遵守实行出来，一切事情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答应我们的祷告，因为奉主你的圣名来求，诚心所愿，